本啊，手上有笔记，等一下放这边啊。好，好，我们今天证道的内容啊，是延续上一次哈、啊，上一次我们就可能有弟兄姐妹不在啊，我就简单啊啊就说一下那个背景，就是耶稣行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呢是让一个又哑又瞎的。啊，就是很特别的啊，因为平常是哑跟聋嘛，但是这个是瞎跟哑。连圣经交代这个人有这个病呢，啊，不是什么遗传呢、啊，而是邪灵，意思说是撒旦在他的身上啊辖制他的身体啊，以致他又不能看见，又不能说话。耶稣看见，耶稣就释放这个人。啊，让他能够又说话又看见，好了，神迹做了啊，百姓就把这个荣耀归给了上帝，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啊，他们觉得哇，这个神迹特别啊神奇哈、啊，他们就很直接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了。但是在同一个时候，有另外一批的人是法利赛人，他们因为心里面恨耶稣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常常不跟他们合作。他们不要的做的事耶稣会做啊，连耶稣常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所以法利赛人恨透耶稣了。所以他们因为心里面对基督有偏见，所以他们看到同样一件事呢，结果是相反的，他们把荣耀归给了撒旦啊。这个我们很少看到这样大的区别啊，就是同一样事情归给了上帝，但是另外一帮就完全归给了撒旦啊。怎么归给撒旦呢？他当然不会说撒旦得荣耀了啊，他是说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的，所以意思说不是上帝赶鬼，是鬼王在赶鬼，所以是出于邪灵。好了，我们可能听过这些话，我们就以为哦，原来我们可以找鬼王哈啊！如果有一天要赶鬼啊，耶稣不得空，我们就看看鬼王可不可以帮个忙。其实这个规则不在圣经里面的，我再说一次啊。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要好像一些迷信的地方啊，你说我们马来西亚、亚洲、台湾都有这些东西啊，就是他们会去找一个神明啊，找一个比较大的所谓有能力的来赶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哎，他们有这种逻辑啊。但是我们以为这是圣经的话，其实耶稣在这里是责备他们这样子说话的。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跟耶稣基督或是跟上帝是不需要达成什么协议的，意思说基督被差遣到地上来是要建立神的国度，而不是要跟撒旦和平导致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你明白吗？基督来是要把撒旦完全赶出去的，什么谈啊，不用谈 啊基督从来不需要跟撒旦有什么样的合约的 OK， 所以不存在大鬼赶小鬼这种不存在啊，这是人被魔鬼所欺骗而以为的了啊。OK， 好了，这是我们上次就讲了很多了，我们就讲到为什么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有赶鬼的这一环就是他们有驱魔的这个手册啊，他们会教你要怎么样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犹太人会有学这些东西呢？圣经明明没有嘛啊，原来其实他们是不是上帝吩咐的啊，是他们从其他地方异教当中啊他们学习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是明明的责备说不存在这个可能 OK， 就不存在大鬼赶小鬼啊，因为耶稣在前面的经文有说过，他说如果有人要去一个勇士的家要抢他的东西，你必须把他捆起来，是吧？他说不可能跟这个勇士谈和之后拿他的东西，他说不存在，所以你必须要得胜，所以不需要跟黑暗的世界撒旦有什么样的一种妥协。好了啊，好，当耶稣讲这句话之后，耶稣就责备了这些法利赛人了啊，他就说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们又听见耶稣讲道啊，这两个他们都有了，再加上基督知道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明白看见的东西跟听见的话，但是他们却用很刚硬的心来拒绝，对不对？他们看完了， 他们也明白这是神迹了，但是他们却用一个相反态度说这是魔鬼的工作。那当他们这样子做，他们其实是拒绝了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 OK， 那就是把上帝的作为看为是平常事，这是低级的事啊，就是魔鬼的事。他说这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那基督在那里有特别吩咐，哎，不是吩咐了，比较啊，就是亵渎人子，亵渎圣灵，对吧？他说亵渎人子罪得赦免，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对吧？连我们可能以为哦，人子比较大方，圣灵比较小气啊，所以得罪耶稣没关系，得罪圣灵一次就完蛋了，不是啊？亵渎人子是因为当时很多人看不出耶稣是谁啊，因为耶稣的肉身的确看不出来他是上帝，所以很多人因为无知而轻看了耶稣。OK， 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定他们的罪。你知道，连这些人把耶稣钉在十架上的时候，耶稣还说赦免，对吗？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看耶稣就是一个疯子啦，整天讲自己是神有问题，把他钉了。所以他们因为耶稣的肉身，他们真的是亵渎了耶稣。但是基督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但是圣灵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小气，不是，因为圣灵感动人的时候是到人的内心里面去了。 OK， 所以不存在无知啊，无知是你的知识，但是感动是直接的。 OK， 在没有读书的人呢，他的那个爱快乐的感觉跟一个读博士的人是一样的，那时候你读了很多书，你的爱比较特别一样，那个真实感是同样的，因为他直接进到内心去。所以圣灵直接在人的内心起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个时候你拒绝说这是魔鬼，耶稣说没有办法，意思说你没有办法可以再求赦免，是因为这就是唯一得赦免的方式，如果你都拒绝了就没有其他的方式了，是吧？你能够求赦免是因为圣灵感动你，如果你连这感动都拒绝了，你就不可能还有被赦罪的可能，不存在这个可能，可以吗？啊，所以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呢，不是耶稣报复啊，就说啊，你们讲我啊，不高兴啊，你们不能够上天堂，不是啊？啊，基督很惋惜的，就是说出了他们的刚硬，最终他们把赦罪的恩惠，就是的门关上了，他们自己关上。啊，那题外话，不过有连贯了啊，也提醒大家也要祷告啊，就是亵渎圣灵呢，在这里是指到救恩的事上啊，但你要知道，他也在很多就生活当中，他也有不同的形式吧，就是很多人的表现呢、啊，其实也是亵渎圣灵，意思说，一些举个例子了啊，你可能有不幸福的家人啊，可能父母啊，孩子啊。丈夫啊，妻子啊，总之靠近的人啊，那我认识一些了啊，就是可能这个孩子知道啊，爸妈很希望他去教会啊，他就开始知道说，如果他要求一些事情呢，父母不答应，他可以说你不给我就不去教会礼拜天 ，OK， 很熟悉啊，或是呢孩子跟父母也是这样啊，孩子很希望父母信主，那父母也就知道说啊、哦，你要我去教堂，你要给我这个，你不给我呢，我不去教会啊。啊，妻子也可以这样讲，丈夫也可以这样讲，是吧？好了，那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你要知道里头呢有很危险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呢，他开始告诉你说，你不给我这东西，上帝是假的。他可以这样子讲，连他讲了，他觉得很好玩，哎，你就怕了，因为你紧张嘛，因为你很关心他，你很紧张。第二次他又这样子说，第三次他又这样子说，那当然你每次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不再理你了，你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他每次这样子说的时候，他会有可能就是越讲，他越发现这东西是真的，你明白吗？他第一次告诉你说我不去教会，他心里面也虚虚的，因为他也觉得他不应该这样讲。但是他可以讲五次十次之后呢，他真的觉得不去是可以的，他真的觉得，诶，为什么我要去啊，很好嘛，没事啊。那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就有像这里耶稣的警告，就是有一些人 他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呢，最后呢，其实上帝就说，好啊，你拒绝的就是真的。如果当他到了那个地步，他真的觉得说没有神的，他真的这样跟你说了，其实他再也不会回头的。他第一次这样讲的时候他还害怕，因为他有背景嘛，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怎么样，他最早还知道说我不敢讲没有神啊。但是他讲很多很多，他每次发现好像越讲心越定啊。你看最后真的这样信的时候，他心就不会再转过来了啊，这个就是危险啊。所以有时我们对待，我是希望我们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啊，但是如果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很平凡的啊，这哎呀他又来了啊，他又怎么样，我们真的是要求上帝怜悯他啊，不要让他心中那个最后一点点的亮光都熄掉了啊。所以你看圣经有一些人啊，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当他们一直跟上帝说我们不要去迦南地，我们要回去，是吧？他们去旷野的时候，我们要吃，我们要吃肉，你带我们出来就要我们死在这里嘛，让我们回去。那其实第一次讲，我想他们心虚的，因为他们刚刚从红海过来，怎么回？你淹死在那边，你看那个兵都全部淹死，还回去怎么回啊？那但是越讲越大声，越讲越大声。后来上帝说，是吗？你们要死吗？宁可死都不要进迦南是吗？好，就让你们死在旷野。有一个时候呢，事情就转过去了。但是上帝在当中很多时候还是给人家怜悯啊，就是给我们恩典，他会等候我们。那这个是人悔改的时机啊。但我们不能够一直以为诶好像是事实啊，神的任凭会让你的心一直硬下去。你最后你唯一不能得到赦免的原因就是这个亵渎神。不是因为你杀人放火啊，你可能是全属于是行为最好的人。OK， 你是高知识分子，你是大家所尊敬的老师，大家所尊敬的长辈。你灭亡的原因呢，是你亵渎圣灵，是因为你把那个得救的渠道灭绝了。你自己拒绝的啊，你自己不要的。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延伸啊，因为这个不是耶稣当时关心的啊，耶稣当时关心的就是法利赛人直接讲的话啊。但是我们今天想啊，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常提醒啊，我们不犯啊这个刚硬的罪啊，以致我们啊不会亵渎圣灵，可以吗？啊，好，这是上次了，我们来到今天啊的经文了，从十二章啊33节开始啊，就接下去。所以耶稣面对这样的人啊，就是法利赛人啊，明明的就是毁谤啊上帝的作为。耶稣基督就用了许多的例子啊来讲树跟果啊。今天我们来上这个植物课，全部都是讲这些啊。来，我们来念，来十二章的第33节，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知道树啊。”你说：“哎呀，不用的，我们拿去分析它 DNA 就知道。”啊，这里不是跟你讲生物学啊，因为耶稣面对的那批人不是搞生物的，也不是农夫，那批人是法利赛人啊，所以里头是一个比喻来的啊。耶稣基督他其实在这里啊，他不是在讲善行啊，有时候我们以为果是指到善行什么，耶稣不是说啊，透过好行为来证明你是基督徒啊，别的地方有这样的意思，但在这里不是，因为这里是面对法利赛人嘛 ，OK， 所以基督是讲这个话来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罪，特别是这些亵渎圣灵的人 ，OK， 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果这个字啊，它不是成果，它是指证据的意思。有时我们用果啊，好像我们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果效啊啊，它是一个。result 嘛，是吧？果效就是你做了很多东西，最终你得到了那个赏赐，叫果效。你也用果，对不对？你种，最后啊长了，结果了啊，你得到你的赏赐了。所以你也讲那个叫果，但这里不是、啊，这里讲的果呢，是说证明，就是说用一个看得到的来证明看不到的，因为树的好坏你看不到， 但是果子呢可以被吃，可以被品尝，你就知道那看不见的是不是啊真实啊，就是不是真实，就是看不见那部分是好还是坏啊。所以在这里他我在说哈，他不是指成果，他是指一种的证据，一种判断。所以他是在责备法利赛人啊。啊，当时法利赛人在百姓的当中，当然他们是有名声的，因为他们是宗教师。但是耶稣常常揭发他们的丑行啊，就是他们其实有啊很多就是违背律法的行为啊，他们欺诈，他们啊就是不诚实啊，在很多事情上面啊都做了，百姓也看见。但是因为他们的名啊，就他们是啊宗教师啦，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教导律法的，所以这些名呢就盖了遮盖了啊他们的邪恶。我意思说其实这个相当普遍，我也不用太多发挥了，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其实人呢很多时候因为他有一个身份，所以周边的人明明知道不对，但是总是因为他的身份好像就给他找了一个出路，这样给他一个解释，是吧？就好像我举例了啊，当然你回去慢慢看，我写了一大堆，就是野心，我们说野心不好，因为但是如果是传道人很有野心，我们就说他是很热心了。啊，你就把这个野心呢变成是对神的热心。诶，你说哦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是传道人嘛。所以他要大教堂，他要盖一个最贵的啊这个教堂啊，或是买最贵的车，你说都是为神做的。因为你认为他是牧师嘛，所以他的野心就变成了热心了，你直接把他这样子解释了。对吧？那有可能一些人如果他不是牧师，你就会直接说他是骄傲的，他是轻视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传道人呢，可能你就认为说哦这是上帝对我的责备，是不是？你们懂我意思？好像你有时你去教会啊，我们这里没有牧师啊，那你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你去教会可能那个传道人不理你啊， OK， 或是呢他对你嫌弃啊，或是他对你不是很友善，是吧？人如果是平常的一般人呢，你就会觉得哇搞错怎么这样子啊哈，你就会直接觉得这个人不好。但是因为他是牧师嘛，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人很属灵哦，他不跟陌生人来往啊，这个人很属灵啊，因为我不好嘛，所以他啊你会给他很多的理由，对吧？传道人贪心，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说应该的啊，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嘛，对不对？他要多应该的，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但是为什么如果他没有了这个名，你可能就会骂他说怎么这样贪婪啊，怎么每年都要那么多啊，啊为什么为自己争取那么多好处。那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啊，其实很多的恶行呢是很明显的， OK， 没有什么隐藏的。但百姓呢却没有就是直接针对他们，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身份啊，他们的身份好像就把他们的罪恶给遮盖了，或是给合理化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当然一方面我们不大接触这些人啦，因为我们教会比较保守啊，我们不会到处请人过来。但我们自己心里面也要在神面前有一种诚实啊，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主，你真的爱神的教会，你就不会允许有人随便冒用上帝的名、耶稣的名来污秽上帝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传道人他说他是神的仆人，你就要请他啊以做仆人的记号，就是传讲上帝的话啊，关心会有的灵魂。意思是说，如果他是你传道人，他宣称他是你的灵魂的守望者，牧师嘛要看管你的救恩，对不对？但他从来不问你，他也不管你是不是明白主的话语，他也不管你家人有没有信主什么什么，他怎么做牧师啊？他不可能做牧师啊，是吧？一个人说他是你的爸爸，但他从来不管你，也不供应你，你说没有这样便宜的爸爸的啊，是啊。所以传道人没有办法躲的啊，只是我们很多人其实喜欢这种大的闲头，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去奉承了这些虚假的有品牌的啊的人，但我们却常常轻看了一些没有品牌，但是他们是真的上帝的仆人，是吧？就是有一些 有些人不一定要有什么大神学什么什么的 ，OK， 他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他就是看出你的问题，他就是真的是为你祷告，他就是知道你的挣扎。其实这个比较像耶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我们主耶稣他看他的羊，他就知道这个脚肿了啊，看那只就知道刚刚打架过来，牧人一看就知道他的羊什么事情，对吧？只有那些看来看去都一样的，总是找那些胖的来看啊，要收割了啊，总是想要剪羊毛的那些肯定不是牧人了，肯定是找便宜的啊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光跟那些有钱人啊、有身份的人打交道啊，其实你是想从他们身上得好处，这个就不是啊上帝的仆人了啊。所以法利赛人当时的确叫百姓受很多的苦啊啊。因为他们站在一个就是律法师教导律法的位置上，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解释上帝的话语，可以吗？啊，好了，说回来了，我们不讲那么远了，就是法利赛人被耶稣责备了，因为他们讲了这句话啊，就是他们说耶稣靠鬼王赶鬼，这是亵渎了。OK， 耶稣说，哼，你们平常还讲自己是懂圣经的啊，现在你这句话就把你的邪恶给全部曝光出来了，就大家就看出来原来你心里面是想这回的啊，你平常还讲上帝伟大，现在是讲鬼王了。那也就是说，你看心里的恶就出来了。OK， 那我们自己其实也要常常警戒啊，就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也在跟全世界的基督徒讲啊，就是假冒为善呢，是很违背上帝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啊。他说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OK， 从创造来看，这是上帝的规则嘛，对不对？就是坏树结好果，你说莫名其妙，有没有这样好的事？那好树结坏果，你说怎么这样倒霉？是吧？应该是好树好果，坏树坏果嘛，因为这是上帝的规律。意思说，如果有一个人他里面是坏的，他装一个好人，其实也是莫名其妙，因为上帝没有造这样的人。但我们偏偏许多人因为软弱，因为惧怕，我们都做这件事，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假冒为善是不单是不让神喜悦，是违背常，好像用手走路这样的，就是完全在神的眼看起来就是莫名其妙，好像你看到有人用手走路，当然除非他的脚有问题啊，就是他完全是违背了规律的事情。 OK， 所以上帝厌恶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你也看得出为什么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但是却赦免那些就是税率啊或是一些犯罪的人，是不是？是因为假冒为善在上帝的眼中不单是就是违背啊，而且他是好像是羞辱了、改变了上帝创造原本应该有的事情的规则。OK， 好了，我们基督徒刚才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完美了啊，可能我们有时觉得自己假冒为善也很难受啊，因为你被逼的，因为你害怕，有时你就讲了一些话，也不是心里想的，怎么办？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假冒为善，我们也给耶稣说成是那些啊要灭亡的人呢？当然，基督徒呢，我们呢、我们是好树，不是因为呢我们常常都是神圣的啊。你是好树，是因为你是被重生的，所以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是完美的人，因为他里面是好的，外面又结美好的果子。基督徒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假冒为善啊，会做一些虚假的事情。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上帝要我们基督徒呢做好树。是因为他愿意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身上不断的赦免我们。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段经文的好处呢，你要从良心来理解啊。意思说你的本质不是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叫做好处，是因为上帝赦免你啊。你明白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好处呢？你问问你的良心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的良心是污秽的，你良心是放不下的，你良心是不平安的，你就在神眼中不是好树，所以从你里头出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的，因为里面是坏的，好吗？但是如果你的良心是平静的， 为什么平静？不是因为你修炼了啊，是因为刚刚上帝赦免了你，因为你相信上帝的恩惠，上帝就赦免了你，所以良心平静。如果你的良心平静呢，在神的眼中你是好树，意思说从你的里头出来的是上帝的感动，是圣灵的引领，你说话行事在神的眼中就被看为是好的果子。所以好的果子不一定是笑容啊什么，不一定是这种很表面的动作， OK， 是因为你顺服圣灵，你良心不再污秽了，你知道你不会被定罪了， OK， 那个时候你才有可能结好果的。如果你常常内疚，你一定做很多不必要的事的，对啊，内疚的人，哇，他会很热情啊，因为他放不下他那个内疚，所以他会比应该的事情多做的，因为那个是弥补。所以内疚的人会被人利用，因为他很容易会就是更多的付出嘛。但其实他做的这些事情，上帝不会看为是好事，因为他里头啊，他的良心是无悔的，可以吗？啊，那说回这个应用了啊，就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我们都常说要在我们父母面前有好的见证，对不对？好了，我们如果说大家回去要结好果，在爸妈面前结好果怎么办？啊，你说哦，我们回到家不可以生气，天天早上起来打扫房子啊，给爸妈做早餐啊，你慢慢想了啊。总之，这里说的好树好果，不是叫你变到一个完美的人，连你父母都认不出的人，他肯定赶你出去说这个是谁啊，怎么整容到很像我的孩子，他说不认识你，你一定是你的啦， OK。 那如果你在你父母面前你能够真的是好树结好果呢，啊，我建议啦，当然圣经也有讲，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啊，就是最少你是一个愿意谦卑的人，你最少你是一个常常悔改的人，最少你是一个常常道歉的人。我意思是说，你不用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没有犯错，但是你不会因为你犯错之后你发脾气，对吧？你妈说，哎，跟你说过了，不要这样子啊，哎，你要跟他吵半天，说我懂，你懂，你懂，我懂，不用，你说哦，对不起啊，你妈，哎，这样快就道歉了，哎，以前不会啊，以前还要跟我吵三天，哎，这样快就听我的话了，其实你明白吗？当然最好你也不要犯错了以后啊，但是最少呢，不是因为达到那个境界你才能够做见证的，你改变了， OK， 你没有内疚啊，你不需要隐藏自己，你不需要装另外一个人，是吧？你跟上帝说我是软弱的，你赦免我，你上帝说好，我帮助你。所以每一次呢，你会发现啊，你很多东西做得不好，但是你很愿意啊，就是去尽责任啊，你不去推卸啊，这是别人的错啊什么什么，在你父母的身上啊，他们很需要帮助的啊，我们愿意付出，愿意关怀啊，而不是做那种方便的事情啊。很多弟兄姐妹一讲到父母信主啊，就我通常都听他们跟我分享了啊，都是有一种盲点，就是他们要很快啊，他们就想说，哎，有什么方法啊？就往家里狂寄一些什么录影啊，一些 video 啊 ，DVD 啊，对不对？就想靠一些见证呢，就让爸妈明天变天使，不会的 ，OK？ 总是一直要问说什么方法，什么方法，什么方法能够让父母信？我说，如果你爸妈知道你这样子，他们一定不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要说他们一信，你就不会再管他们了。他就一定会说我还没信啊，你就听你打电话来嘛，对不对？你哪一天他说我信了，你说哎，女儿说哦，你属神了啊，拜拜啊，天使看过你，我们去旅行了，不管了。所以很多人传福音是因为他不想传福音，就好像你吃东西的时候，你把那个最不喜欢的先吃啊，快快吃掉它，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很多工作的确啊，传福音是难的，从来没有说它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跟家人是难上加难。但是传福音也要对家人啊，也要靠圣灵的帮助，而且是要用一个真实，所以一个真实就是你的软弱来面对，你不需要隐藏啊，也不需要好像啊，就是把别人啊就 到处请啊，我每次去那回去，人家说啊，来来来啊，我爸妈说啊，这个人讲的不好啊，叫你来讲啊啊，你讲他，说我你可以叫任何个牧师来讲 ，OK， 他听完了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做基督徒他就不会信了，因为你这个女儿呢，是他信主的绊脚，因为他说我的女儿。你们讲的耶稣都很好，但是我的女儿很坏脾气，所以我不可能信，因为她是基督徒，对吧？所以我最后跟她说，哎，我们可以讲，但是呢，最后是你生命啊，你的改变，你的好果啊，反映出你内心有好树被耶稣改变了。好了，不多讲了，总之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好果的确啊不是外在的啊，不是借过来的啊，而是从一个清洁的良心产生的，可以吗？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经文了。那接下来33节，耶稣讲完之后，就是好树好果啊，他就直接讲人讲话了，因为他主要是要讲这一节啊。我们一起念啊，34到35节，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前面讲好树好果，连现在还直白的说，就是讲话啊，那个果就是他们的话语。所以你就知道，法利赛人说靠鬼王赶鬼，是吧？也是说这句话。就反映你们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比如说里面藏着毒蛇，你们的心里面不是圣洁的，虽然你们都穿上了法律律法教师的衣服啊，耶稣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就是里面都是蛇啊，都是恶的啊，都是害人的东西，因为他的话反映出来，所以耶稣这里是直接讲话了啊。法利赛人想用外在来遮盖啊，基督却直接揭露他们内心的一种状况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啊，我刚才前面也讲了，上帝当然是不喜欢我们心里面有邪恶了，连上帝也不喜欢我们行为上有邪恶，对。但是上帝最不喜欢的还不只是这个，他最不喜欢的是当我们里面邪恶了，但我们还要用上帝的名来遮盖邪恶，这个是最丑陋，可以吗？就是说老信徒啊，有时发脾气都要拿圣经的，对不对啊？明明就是你就是不对嘛，但是你还是要跟孩子说妈妈发脾气是对的啊。哦，对不起啊，姐妹太多，爸爸发脾气是对的，为什么啊？因为圣经说啊，耶稣也发脾气嘛，耶稣发易怒，所以我刚才是发易怒，你跟耶稣生气太远了，他太远了哈，不要拿在一起。那有时基督徒的恶行不但不愿意承认，还想冒上帝的公义来遮盖，其实这是上帝完全拒绝的事情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常被主耶稣基督责备，就是因为他们很多的恶行，他们用律法来给自己找出理由啊，是吧？耶稣讲过一句很就是当在马太哈，就讲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啊，就是说法利赛人把那些本来应该给父母的钱啊，他们说给了谁啊？他们拿去奉献了。可能你再想一下，就是应该尽给就是孝敬父母的这种用费啊，就金钱呢。他说爸妈今年没有啊，今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很属灵，我给了上帝。哎，你爸妈不能讲话，因为上帝比爸妈大嘛，对不对？所以爸妈就气在心里，那不能说话。连其实法利赛人有没有拿去教会，谁知道？不知道。你拿去给父母，父母知道，因为他帮你算，嗯，这个月给少了啊。拿去圣殿，咚咚咚咚咚，没有人知道你放多少。所以很多的假冒为善在里面，但是他却用了上帝的律法来给自己遮盖。啊，我在说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你纵容自己一直这样子做呢，有一天你真的以为他是可以的，那时你就不会改的了啊。好了，耶稣在这里就说人的心里面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啊。 啊，这句话我们可能90%的情况我们都承认了啊，但是我要再说，这个不是啊，耶稣在这里是引用犹太人的格言啊，意思说基督不是在讲绝对真理啊，啊哦，这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说都是真理，对不对？但是这些解经家他们会知道，有一些说话，耶稣引用的一些说话，好像耶稣讲过另外一个很出名的话，就是他说啊，这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听过吗？啊，你我们说哦，这是真理啊，怪不得啊，传道人都要跑到远远的啊，啊，在自己家乡就没有人要听他的啊，因为耶稣这样讲，不是，那句话呢，是犹太人讲的，因为你可以在其他的文献里面找到，就是一些民间的说话啊，我们说什么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啊，对不对？啊，这句话我们一般都是鼓励孩子多读书啦，但是。我想很多人上人也没有吃苦的啦，要不要给你例子？那我们也见过很多做了高位的人呢，没有吃过苦中苦的啊，所以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它是一般的人的所谓社会的啊一种常理。OK 啊，说回来这里也是这样啊，耶稣基督说一般的情况呢，我们都会承认说心里面想的口就说出来。但是我们也会知道人很狡猾的，有时心里面讲的没有讲出来的，是吧？这些叫做奉承啊，狡猾的人啊，里面是充满邪恶的，嘴巴却是很甜美的，啊，好像天使一样跟你说话，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不过无论怎么样，耶稣是指出一种情况啊。那比较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他说：“善人从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句才是重点。OK， 耶稣引用他们民间讲的话之后，就说出一个重点。他说：“人已经堕落了。一个人如果不是善的，里面不是善的，就是没有被重生，他的良心都是充满罪的话呢？他说他发出的都是恶的。OK， 就是里面没有善，出来的都是恶的。意思说，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他好像讲好话，其实都是嘴皮的话来的。”Okay， 因为它里面是邪恶的，没有被更新。我们可能比较难接受说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这是真理了哈。意思说，一个如果没有信主的人啊，你有一个还没有被重生的朋友啊，他给你打电话说啊某某人呐，我有真心话要跟你讲。啊，你有听过这些好友啊，可能要跟你聊天，要跟你讲真心话，对不对？那你都很好奇，哎，来跟我讲啊，因为你认为真心话就是最宝贵的嘛。但是你现在也要明白了，耶稣说的，没有重生的人呢，只要他一讲真心话，你就知道一定是坏的，因为他里面是坏的。你还求求他说不要讲真心话了，因为你真心话一定是里面的那个丑恶，因为人本性里头没有好东西的。反而是基督徒，他跟你讲真心话的时候呢，如果他顺服上帝啊，他里头是善的，所以他能够表达出上帝要他讲的话。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呢，他越诚实，你越害怕，因为那些话都是很可怕的啊。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他不一定要害人啊，但是他如果真的把他心里面的想法跟你没有过滤的跟你讲，你会很觉得哇。怎么你会这样子想东西？但是这就是真心话了，因为耶稣说过的，里面的善就发出善来，但是如果里面没有善，就是恶的话呢，它不会有好东西的啊，都是恶的啊，这就是绝对真理了啊。所以接下来那句呢，耶稣就说：“我又告诉你们啊，就是36节啊，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那这句话我们常抽出来骂人的，对不对啊？我们的孩子整天玩 WhatsApp 啊，整天呢、啊、跟人家对话，我们就说你读啊，耶稣说讲闲话要被审判啊，你哪来骂人的啊？但是你把这个经文放回去这个地方，他是在讲法利赛人 ，OK？ 法利赛人讲闲话不是，耶稣基督是说，如果闲话都要被审判，亵渎的话呢？就不用想象了，那肯定是罪可大了，对吗？闲话，什么叫闲话？ 闲话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一些不造就人的话。当然圣经是责备我们啊，就有不同的经文啊，就是要我们珍惜光阴啊，不要浪费时间讲闲话。 OK， 所以讲闲话被审判一点都不夸张的啊，因为是圣经的教导。 OK， 那但是我们一般都觉得闲话没有那么大罪，圣经都说要审判了，何况那些刻意抵挡圣灵的亵渎的话呢，当受怎么样的罪？因为都是从同一个口同一个心出来的。OK， 所以每当基督徒被上帝责备了啊，我们有时花太多时间讲话啊，什么什么啊，或是跟朋友聊啊聊啊聊啊，有时就不知道聊到哪里去了啊。那过后可能心里面很不平安啊，因为讲多了，你就应该放下啊。就上帝光照我们之后，我们就应该放下，因为我们说了没有意义的话，我们浪费了上帝的恩惠，我们就应该求上帝赦免，求上帝不把这个罪归到我们的身上。求圣灵给我们能力来勒着自己的舌头，好吗？那我放经文在那边，其实也因为让你知道我不是自己讲的。那你看一下看纸哈，就是有两处经文呢都是讲光阴的。 OK， 那我等一下只是解释一处就好。不过我们常用的哈，哥罗西书四章五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呢，保罗都讲类似的，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OK， 那我们常常就用这个话来跟小孩子说，圣经讲你要爱惜光阴，要好好读书啊，我是这样讲。但其实上下文没有讲读书的啊。 OK， 以弗所书也是，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啊。你是说孩子要爱惜光阴不要打游戏？没有的，他不是讲这个东西的。他上下文呢其实是在讲讲话的。其实你知道保罗在讲爱惜光阴呢，是说很多人浪费时间在讲话，就是讲闲话啊。所以基督徒要常操练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也打在纸上，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制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你要看一个人虔诚呢，你就看他一小时里面讲几句话啊。今天我们有一些手表是可以算你一天走几步的，对，迟点我们发明一个东西可以算你一天讲了多少话啊，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呢，人讲话很多很多的，但是有意义的话是很少很少啊。很多话呢是话中有话，很多话呢是需要因为讲错了需要一直去补的，所以人一直那嘴巴不会停的。所以人的口舌思想内心啊要常受约束，就证明啊你是依靠圣灵的人。但是如果你不常受约束呢，就证明你是放纵的。所以放纵不一定是你去喝酒抽烟啊乱交朋友，放纵就从你说话就看得出来，就是你不受约束，可以吗？啊，那我刚才就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哥罗西的啊，就让你们看上下文啊。你看啊，哥罗西我打在纸上，你看到四章二到六节啊，就刚才那段话说爱惜光阴啊。保罗他说什么啊？啊，我们读一下好吗？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这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回答。跟你看上下文有讲说话的，所以他不是打游戏啊什么啊。保罗说为我祷告，让我可以讲上帝的奥秘，对吧？连他说为你们祷告，让你们可以常用温和的话来对待身边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不这样做是没有智慧的。人在这里说爱惜光阴，以智慧，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意思说如果没有智慧呢，就是浪费光阴，用许多没有意义的话来与人交往了啊，就不造就，可以吗？啊，所以这是保罗给教会的劝解了啊，就是我们的口应该赞美神，应该述说神的荣耀，境界自己陷入多元啊、夸口啊、夸张啊、各样啊的一种试探的里头。OK， 啊，所以这应该是我们 但这是这是 side track 啦、啊，因为整段经文啊、不是讲要禁止，但不应该讲这些话是可以是对的啊，只是这里不是真的讲，只是讲这件事啊。不过我们也发挥了一下啊，然后我们也批示提醒了一下啊，就是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操练啊，不多说话，或是不多说不必要的话啊啊，有时该表达就诚实正确，就是温柔的去表达，但是很多时候就不一定需要用话语来塞满那个空间啊，你会不经意就说出一些虚假的东西，因为人喜欢夸大。我一个同事就是他是我们办公室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啊，连他都好像小孩一样，因为哇其实也不小了，都快40岁了，但是他是唯一一个不还没结婚啊，所以他故事特多啊，就这个那个的，连他每次 weekend 回来啊都很多故事啊，连旁边就围着一群女生听他讲故事了 啊其实我跟他很熟啦，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他有时就跟着我教他东西，所以我知道他的一些生活啦家庭啦他的朋友什么，我是知道啊，但他每次呢只要身边有很多听众的他就夸张了，因为我有时候听他讲我说这都没有嘞，以前他不是这样讲啊，他哇天花乱坠，你远远看哇，特别是那些可能我们公司也特无聊，可能没有什么忙的哈、哦，大家就围着讲，有说有笑，他就越讲越起劲，人家就开始捏造东西出来了 OK， 然后他有时就给人家说了，就说他就是夸张什么，就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很快他又忘记了，他又继续做。所以你做多你会习惯的，你不会，你不会什么察觉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呢，就是因为我来到法国，我不讲法语啊，所以感谢主了，不讲法语也让我少讲很多话，我只讲英文啊。但是我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听得懂他们讲东西，但我很少说了啊，有时候我讲英文他们就听。但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他们开始谈论亚洲的事情啊，就是都是外国人，连他开始好像是问我新加坡什么的。你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人就是有牙齿印啊，当然我们也没有恨对方，就是我们有故事的啊，这两个国家啊有历史有故事的。啊、你问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怎么样啊，就是99%的总是要嘲笑一下的啊，因为他小嘛，他说你问新加坡马来西亚人，他们总是要说我们不好，我们坏，欺负人啊，这样总大概是这样啊。所以那天问中了，他问我这法国人就很好奇说，我们刚刚从新，因为我们公司在新加坡也有厂啊，就说那边的人怎么样，你开始问我意见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说话了啊，刚才他们问嘛，我就开始说啊，我们的历史什么什么，啊，开始我就越讲越多啊，因为他们很好奇嘛，他们就问了为什么会这样，你就越，那其实，在讲的时候我开始有点不平啊，因为有一些是我的观念来的，就是我自己的认为啦，也不一定是什么事实不事实，你讲的多越讲越多，那还好，后来到了一个程度，我突然间停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很不对劲，我就停下来，但感谢主了，没有讲什么太夸张的事，但是就很难受了，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座位就很难受。那一天就觉得哎呀，之后这样不谨慎啊什么的。我不是说我不理解大家，说有时候说话的会多讲，我是讲话很多的人呢，你看我录音一大堆，OK， 我知道讲话很危险的，而且讲话很容易忘记自己在讲话，啊。所以圣经的话是真的，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敬虔，就用你乐着你的舌头来证明你是一个敬虔的人 ，OK， 不是其他的东西，好吗？好了，这个放一边了啊。总之回来这里呢，耶稣基督不是在责备讲闲话而已啊，他主要是讲法利赛人内心的邪恶，透过了他们的亵渎的话表现了出来。所以定他们的罪是37节啊，我们读一下。耶稣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这个其实就是上下文的连接啊，就是话就是耶稣开始说的那个果了啊，闲话是坏果了，对啊 啊，不出于圣灵感动的心啊，出于一个这个污秽的良心产生的坏果。OK， 所以耶稣说，凭你的话要定你有罪，意思说在审判的那一天呢，这一些就是你有罪的证据。OK。那耶稣基督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如果天天讲好话，以后耶稣就说我们是好人啊，不是啊？主要是里面的啊，就是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要知道你是好树坏树呢，你问问你的良心，你祷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坦然？这个就是良心问题了。OK， 你在这边祷告，我说啊亲啊啊啊丽娟祷告啊亲香兰祷告，你当然祷啊，你不能等太久，你等太久大家说什么事啊？最近灵性有问题啊？你怎么样都要撑出来，你一定要开口的，对？就算在那边绕，你也得讲一点东西的嘛，对？所以在众人面前呢，你是可以做的，但是私下的时候呢，有时你祷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心中的那种担忧啊，心中那种的不满呢，有时就遮盖了你祷告的这种需求。OK， 那个背后是良心，就是让你要逃避上帝。那良心不安呢，快快求上帝赦免，因为不安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坏的。啊，就好像你的手脏，你去尤其做饭，就整个晚餐就坏了。啊，虽然有龙虾有螃蟹哈，都是贵东西啊，但就是你的手是脏的，所以最后没有人可以吃，好吗？所以只要我们良心被光照，上帝说孩子你有罪了，我们就说好啊，来到上帝面前求赦免，支取他的应许，求上帝改变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做好树，以至于我们后面所说的所做的都能够是好果，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好吗？那这是对我们的劝告啊。当然法利赛人没有这一天，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是刚硬了，他们是不可以悔改的人，或是不能再悔改的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好树的啊，所以他们只能够一直不断的产生坏果出来啊，可以吗？啊，好了，这个段落就停在这里了啊。接下来是另外一个事件啊，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就 cover 这一段啊。这段也相当多人会讲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啊，就讲到赶鬼了。不过最近很多经文都讲赶鬼，所以我们读一下啊，来，43到45节，他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游而来过去，寻找安息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啊。那路加类似的啊，我不读了啊。总之路加也是讲啊，就是这耶稣的比喻啊，也是讲类似的景况，就说到这个鬼出去之后，他看到这个原先的这个地方啊，被打扫干净之后，他就带了7个啊，更坏的，跟他一样啊，进去里面，你就让这个人比之前更不好了。那你突然间觉得他在为什么会讲这个事情，对吧？啊，他前面在骂法利赛人嘛，在骂这些文士嘛，啊，他们用敬虔的口吻啊来讲亵渎的话啊，其实是说他们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何等可悲的。刚才我说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嘛，是一个很可悲的结局啊。以基督就用了这个比喻来说出他们的结局。OK， 因为当你拒绝上帝的恩典，你只能够有一个下场，就是你跟撒旦是同谋的，你没有办法站中间的啊。就是当你拒绝耶稣基督是救主呢，你就成为撒旦的工具，所以你的不感恩啊就要被上帝所惩罚啊。那例子是讲这个啊，他说有一个人被鬼啊，被鬼附啊，耶稣赶走，就前面有一个例子是这样，耶稣把他赶走了啊，那个鬼，然后他就说污鬼离开人身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了，就是上帝用他的大能啊，使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啊，让我们可以进到他的恩典之下，这个在其他经文都有 ，OK， 所以这个凭着上帝的全能啊，把撒旦除去，圣灵就按照他的应许啊，就进到我们的内心，把我们本来这个污秽的身体 就变成了上帝的殿。那这是我们一般都知道的，什么？它不一定是指到你被鬼附之后才有的，就是基督徒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但是当耶稣基督的话进来把这个恶者的权势赶走呢，其实圣灵就进到我们内心。所以 你成为基督徒你也经历这一点， OK， 就是你的内心换了一个主人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的，不再是恶者的权势。 OK， 好，他说背后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可能大家就叫你要来参加聚会啊什么什么了啊，就是你会觉得很平常。但实际上在灵界里头呢，耶稣就说其实恶者被赶出去之后呢，他不高兴的。所以他这里用一个例子呢，他不是在说魔鬼啊总是要找地方住啊，他去 Airbnb 啊就到处找看谁可以收留他，不是啊，不是说撒旦要到旷野去逛一逛啊，然后找不到地方又回来找你啊。他主要是用这个来形容恶者的不安啊，意思说恶者他没有办法再害一个人呢，是让他很不高兴的。那他本来在你身上有权势的，对不对？他叫你干这叫你干那个你都会听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拒绝， OK。 偏偏你信了耶稣你不管他了，他引诱你也不理他了，你这个不让恶者安慰的他焦急，好像一个人在旷野到处找地方住一样，那种焦急。耶稣基督说的啊，在灵界里头，恶者因为失去了基督徒，能够破坏基督徒，而非常的焦虑。OK， 所以基督徒，你看到耶稣讲这个话，你要很小心啊。就是你信了主之后呢，其实恶者会更恨你的。就是他本来呢，他可能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没什么，叫你做你就做，他可能也不大注意你啊。但是当你一做了基督徒之后呢，他会很恨你，他会很注意你，因为你从他的权势之下脱离了。对呀所以耶稣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恶者呢，他失去了我们的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呢，他很想得回来。 OK， 所以他被赶出去了，连过一阵呢他很想得回来，所以做什么？他就回来看你嘛。对，这个例子里头就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来看，他说诶这个人听了耶稣的话，听了福音信了耶稣，他看看诶这个人里面有圣灵他信了耶稣，他也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了所以他是被基督拯救的人，圣灵与他同住，恶者就没有办法再占据这个人的心灵。 OK， 所以这一种被圣灵就是居住的就是以有圣灵同住的人恶者就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再重新有权势了这是第一种人但是例子里头讲的是第二种人耶稣的例子就是说，他一回来呢，他看见这个人听了耶稣的道当时看他也很认真因为很多人听了耶稣道都很认真觉得很有道理嘛。所以当他觉得耶稣的道很有道理的时候，他的心的确是干净了一下，因为他的确知道做坏事是不好的因为耶稣说做坏事不好，他觉得也有道理所以他心里面有短暂的喜爱圣洁，所以好像干净了。 OK， 但是他没有真的接受耶稣，这区别就在这里。他开始觉得他需要干净，但是他的物质还是空的，没有主人进去，恶者赶出去了，但是基督没有进来，因为他没有真的相信耶稣。 OK， 这里说恶者看到这个屋子干净装饰美丽不是在讲撒旦有洁癖你搞到脏了你跑出去你洗干净还要跑回来，不是这样他是说撒旦呢更喜欢你要留意这个很可怕的话，撒旦更喜欢，不是只是喜欢，他更喜欢占据那一种听过福音但是拒绝福音的人。他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很多人来教会几年什么都听懂了，连转个头就从今以后不再回来，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因为他们听了，他们觉得他们搞明白了，对吧？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觉得我这一套我掌握了，所以他开始用基督教的教导做他道德的一种指引，对不对？所以他就将自己的心灵打扫一番干净了， 以前可能说话形式不得体，对不对？后来读了圣经，觉得哦，原来基督徒要忍耐啊，基督徒受苦不要讲那么多啊，他都学懂了，所以他其实里面也干净了一些 ，OK， 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有道德的人啊。这种的骄傲跟自信是魔鬼最喜欢的，他一定搬进去住的，因为他里头有，就是我说有邪恶之火的材料，骄傲是 gas 来的，是那个火的煤气啊，它会让这个邪恶烧得更旺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是讲法利赛人啊，对吧？法利赛人被耶稣基督的神迹光照了，心里面亮了一下，但是他们拒绝耶稣嘛，说哎，你是靠鬼王赶鬼，给我走远一点。耶稣说你们的结局是更糟糕，因为当你们开始觉得明白道理之后呢，你就更靠自己，你更自以为是了啊，你更依靠那种虚假的外在。那瑞士有很多这种人，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很多瑞士人都说他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不信耶稣，对不对？很明显的，他生活跟基督无关的 ，OK 啊，去教会其实也是为了文化活动，为了孩子的一种啊兴趣栽培什么什么。你不用看他们在教堂那种样子啊，那种样子当然看来都是四方四方的、啊。你去他的家，你就知道了。你看他天天看什么网站，你看他天天嘴巴讲的东西，你知道呢？其实他没有信耶稣的，他没有那个永恒的盼望的，他只是知道基督教是一个道德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德的一种准则，他接受了，所以他其实里面很干净，因为他不就是。比较聪明了，不把脏东西放在外面给人看了 ，OK， 他把垃圾分类了哈，瑞士是垃圾分类最厉害的了啊，都弄得很好，但其实垃圾就是垃圾嘛，你再分类还叫垃圾了。不过 anyway 哈，那里面住着一个不是耶稣的，就是撒旦，而且耶稣说会有更多的，就是有七个会进去，啊，七个其实也不是可以算的，因为我们知道鬼是灵来的，不是，但是七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啊，就是说。耶稣讲这种人会彻彻底底的败坏、啊、七个鬼，一个鬼就够了啊！七个鬼就是说撒旦要完全破坏这个人，因为太好玩了，这个人太好做了，他里头干净还是空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这个比喻里头啊、得到一个警惕。当然我们有信心啦，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也曾经经历到耶稣的同在跟赦免啊，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里面 ，OK， 所以我们也不怕撒旦搞什么七个八个，我们说都不会进来了啊。但我们要明白，刚才我前面说的那些刚硬的人啊 ，OK， 那些一直拿读圣经、去教会、去崇拜、跟你做打赌的人 ，OK， 他们是懂圣经的，他们也用圣经的话把自己修理干净了。弄好了，但是他们就是不把基督接受进来。时间还没有到，上帝怜悯。但是如果时间到呢？其实撒旦是很喜欢摧毁这样的人，因为是很容易的啊。撒旦对我们人呢，根本就是好像巨人跟小孩这样的、啊。我不是说夸张他的能力啊，我是说撒旦是灵来的，他是天使来的。二者是认识你跟我的啊。我常讲这个比喻啊，就是你出生那天他就认得你的了。你不认得他的时候，他就认得他看见你 ，OK。所以二者呢，肯定他有一本不止啊，这是我说的啊，他就把你做过的事情都记下来了，而且他很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因为他天天看你嘛，是吧？啊，他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会发脾气，他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会做这个事会做什么，他全部都知道，所以他掌握你犯罪的 pattern， 就是那个模式。所以你会发现有时，你很想进钱的时候特难啊，那些本来不该出现的东西都出现了，你说这样幸运啊今天哎，魔鬼不是没事做的啊，他很忙啊，他知道你什么东西会让他不能控制你，但是他知道什么东西会挑起你那个筋啊，会让你失去理智啊，会让你不再顺服上帝，他知道 ，OK。每次你做了这些事情， 连他就来你的心里面说，哎，你要祷告啊，你这样的人能够祷告吗？啊，还有把你做过的念给你听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每次犯了罪之后想认罪呢，总想起自己好像做了很多次，对不对？你可能觉得这个是我的记忆啊，我告诉你这个记忆没有那么灵啊，每一次这种犯罪的记忆呢都被撒旦利用来拦阻我们去祷告的。他常常告诉你说你做了7992次，准准告诉你，他说你上帝还会赦免你吗？你要怎么回答？你说会，你都虚啊，你听了7000你都不想讲，明天吧啊，你就妥了。所以他没有住在你的里面，他也在你的外院喊你啊，就是他还是会不断的用尽方法啊，拦阻我啊，好好啊，为你祷告啊啊，拦阻我们就是认罪 ，OK？ 连就算他不能够拦阻你认罪呢，他也要让你在认罪的事情上面重新再犯罪啊。这个我以前有一次一个经文我讲过，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个常常我们不注意又跌倒的事情，就是你做过一件错事，对。你跟上帝祷告了，你说我完全呢、啊、求主赦免 ，OK， 你有平安 ，OK， 这个事情过了 ，OK， 因为你也被赦免了 ，OK， 好了，这事情过了，但是撒旦会一直拿这个事情来引诱你，他就会告诉你说，难道上帝会赦免你吗？那每一次你想起你过去犯的罪，其实已经被赦免，但是你开始有一点怀疑说，可能上帝不会那样容易赦免。就算是过了10年，你这样子想，你又重新犯了，你懂我意思吗？他的绝招就是这样，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一怀疑上帝的恩惠，这个怀疑本身就是罪，因为对上帝不信就是得罪神了。所以他不能够让你再犯，他也要让你在同样一件事情上跌倒2次，或是超过2次，这是好朋友啊。所以我告诉你，恶者是无处不在啊，因为上帝暂时使用他们啊，来考验我们的幸福啊，就是我们的信心了啊。所以我们要常认得他是我们救恩的仇敌啊，我们必须抓紧啊，就是坚固的啊，就是坚信的，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常常依靠圣灵的大能啊，抵挡恶者一切的试探。同时呢，也要致使我们本性中的这种罪身啊。当然外在是试探啊，就是它是对应你的罪身啊，如果你里头罪身不常对付的话呢，试探是很激烈的，明白吗？这个罪身是你养的，你自己养它的，你饿它呢，那个罪身就比较弱。但你怎么养罪身呢？你天天看的是什么？你天天听的是什么啊？如果你爱看韩剧，爱看什么剧啊，你爱看一些杂志，你爱听一些的流行歌曲，你爱喜欢接触一些这些消息跟新闻呢，每一次有这种就是体贴肉体的东西呢，它就成为了你的最深的食物。所以它那个最深里面很壮啊 ，OK， 它在里面冲来冲去，它睡觉的时候它很乖很可爱啊，好像一只狗这样很乖啊，但是只要他一睡饱的时候，谁都拉不住他，特有劲特有力，你养他的嘛。所以他在里头呢，只要他被撒旦外面引诱一下，因为撒旦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一块什么肥猪肉他看啊，叉烧肉他看，他就醒过来了。那他醒过来你压不住他的，那你可以怪撒旦说，撒旦都是你不好引诱我，撒旦说你里面那个很凶啊，你里头那个最深啊，给你养的特壮，稍微一点点欲望它就冲出来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呢，要钉死这个最深，保罗说的天天钉在十字架上，保罗用的字眼啊，就是这个欲望啊跟最深要以基督同钉十字架。Okay， 然后你要饿它了，意思说呢，禁止自己不要常去接触这些能够养胖他的东西啊，不让他常常想这些事情啊，躲避吧啊，有时一些不好的广告不要看啊，是吧？你看第一眼是没办法，你在开车，你开过了，你还在看， 你就给他又胖一寸了，又重一公斤。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注意自己不在这些就是罪的事情上面有参与呢，恶者的试探还是强烈的，但是就没有办法那样的让我们就好像没有能力去抵挡的一种情况，可以吗？啊，好了，今天讲了两个大课题了啊，一个是讲到人内心的良心的状态啊，一个是好树跟好果的关系啊，然后后面是讲到一个人如果听了道，但是最终没有接受基督做他的主啊，还站在一种道德的层次来看救恩的话呢，他最终的结局是更加凄惨的啊。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学习在凡事上依靠主，好吗？好了，我就讲到这里哈，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祷告哈，我们不多人哈，我希望你们今天也可以比较自在哈。就请当中两位吧，好吧？两位弟兄或是姐妹哈，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就回应这段经文来向神来祷告。
怜悯我的温柔的等待我们，让我们最心灵的完全的切割下来，接纳你的福音，接纳你的爱抚，我们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你好让我们为了听信福音，反而使自己的罪行更加的严重。主，我们主，虽然我们也知，我也知道主你虽然重生了我们，但我们心里面仍然还是有许多的老旧的习惯，这个性情成立着我们，就请求你在用大能的圣灵在我们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能够以一个更加的心态来忠心的对待赐给我们的身体，赐给我们的时间，赐给我们的主观的才能，让我们能够忠心的使用它，能够在凡事上都竞争，也能够常常向你祷告，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用，向你祈求恩典和能力，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爱心和耐心，能够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用我们自己重生后的性情和心灵为你来做见证，造就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家人。就请求你保守恩待我们并我们身边的人，请你垂听这样的祷告，听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来敬拜你。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上帝你对我们是何等的怜悯。若是你要纠察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因为我们从说话、行事、思想，我们都得罪了你。 但是主啊，你却啊给我们有恩典啊，来向你回转，来向你祷告。主啊，你又求你啊，每天的啊，借着圣灵啊，常光照我们的心啊，叫我们追求啊，被你啊所改变啊，追求啊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啊，求你让我们常常体验啊一个好树啊的经历啊，以致我们可以在生活说话当中都能够活出啊神你所喜悦的果子。主，你也帮助我们啊，在啊追求得胜生活的时候啊，不轻看啊我们啊这个啊恶者对我们的这个试探啊，直到我们啊若是啊体贴啊我们的肉身，我们啊看清啊依靠你的这个必要，我们就一定会跌倒。主啊，你就让我们更加晓得常常啊依靠你的话语啊，能够看重啊属灵的事。啊，能够更多的啊，在你所学的事上啊来追求啊，以致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智啊，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好，他也想祷告呢。